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我们其实还有一位朋友提到过，就说这个私人影院，你看从最开始去看爸爸电影的这一波，到看录像厅的，然后到现在私人影院，记得我在好几个报道，在成都我看的也有，我不知道悉尼是不是很快也会有了，就这种里面可以躺着看电影不说，还可以吃火锅的这种电影院，如果有这样的在你身边，你会去体验吗？
我觉得反正我是不会去体验这种的，因为我觉得吃火锅就是大家在social在聊天，但是如果这个电影很好看的话，那你吃火锅的人势必要影响到人家在专心看的人，而且吃火锅你肯定得开着灯吧，你要是开太暗，你自己把自己烫了你都不知道，但是一开亮它的画面屏幕就会反光，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靠谱的事，除非大家这部电影大家是一个合家欢，比如说是贺岁片，无所谓情节的，只是一个画面的，那大家可以边聊着天边吃着火锅，但我总觉得还是一个私密性会很大的一个打断，比如说有的人在那里嘻嘻哈哈讲他自己的事笑，那就会影响到观影体验，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不靠谱的事，就是一个营销手段。
吃火锅就要灯要亮，然后人家想看电影的就会影响到人家，可能也会声音比较大，对吧？就比起在电影院悄不声的拉小手手来说，这个拉小手手素质真的是高太多了。
是的，是的，
离不开拉小手。
我现在被他刚才讲了这个描述这个画面以后，他就在我的脑海里现在拔不出去了，就是有点绕不出来这个感觉了。
所以 Will 是很有原则的人，你看一下，对吧？确实的，不是电影院什么事儿都能做的啊，只是拉小手，其他的都不做。
刚才李波在讲，我们把欢快的气氛再收回来一点点，然后这个。说到看电影，它有很多的类型，是哪位朋友我不知道，是谢梦还是 Will 就提到，因为那个时候可能看大话西游看得多，受到周星驰的那个无厘头电影的影响比较大，也很喜欢。
是的。
有没有一类的电影是大家会主动去回避的？就并不是说它不好看，像就像李波讲的，我是会主动去回避看恐怖电影的。
我也会主动回避看恐怖电影。
恐怖电影在我那个小学的年代，其实《大话西游》里面有些画面是算恐怖的，尤其像
黑山老妖，对不对？
他吸人阳气的时候，那段其实对我一个小学生来说，我是害怕的。就那其实，所以说以前你要说让我们去借纯恐怖片看，可能对我们那个年龄不大会。但是如果某一部片里面既有恐怖又有搞笑，尤其是周星驰这种电影，我们都会很喜欢。尤其像《大话西游》，应该是塑造了我的小时候的一个爱情观吧，就是原来喜欢一个人有的时候你自己都不知道，就是你觉得你喜欢他，尤其但是真正你喜欢的人就在你身边，但你不知道，所以这可能是大话西游给我当时塑造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爱情观，
就他在你的心上流了一滴泪，但是你自己一直没有觉察到。
我的感觉我有的所有爱情都是在电影院里面的。
我说是爱情观，不是爱情，只是他树立了我的爱情价值。
Will 应该是这样，对吧？你的所有的这个爱，你的爱情跟电影都有关系，应该是这样说，对吧？不管是爱情观还是谈恋爱的过程，我觉得太有意思了。你的爱情是充满艺术的，你瞧那多棒！我个人哈，我插下那个就是周星驰，我个人是特别喜欢他的。不管有人说他是过分商业也好，或者说有些人认为他是这个文化的破坏者也好，因为他的电影啊，在早期在90年代和2000年初的时候，我们其实很多国内的学者是不待见他的，啊，就觉得他那些东西啊，因为我们相对来说大陆的电影啊，确实可能就是说在这个塑造人物正面形象啊，还有他的这个政治正确啊这方面确实是很强的。对于比较娱乐偏娱乐化的形式啊，这种电影呢，确实在早期是比较排斥的。所以他的《大话西游》也好，还有甚至早期的《唐伯虎点秋香》也好，他在这个大陆的票房啊并不好，啊，《大话西游》是后来到了大概2012年的时候啊，他本来是90年代的电影嘛，2012年的时候又重新火了一波，是因为那个时代我们也进入了娱乐化的时代，商业娱乐化，甚至新闻都日渐的娱乐化这么一种时代，所以人们重新来审视这部电影的时候，发现它其实还是充满了大量的邪趣的， 他对人生对很多东西的调侃，他的那种外在的表现形式，比方说他表面上是很喜剧的，但事实上
他的内核其实是悲剧，
对，是悲剧的，就是一个原本是一个山贼的这么一个形象，对吧？花了500年的时间去寻找自己的真爱，就这么一个过程。
哎，我要隔空跟你握个手。周星驰的电影特别，不说所有吧，他绝大部分电影都印证了喜剧的内核是悲剧，尤其是他的喜剧之王，其实我是非常喜欢的。他对人的影响其实是潜移默化的，就像前面提到我说我父亲那个时候可以一个星期骑着几十公里的那个家用自行车经过山路去看刘三姐，但一直到最后他后来就是有了我之后，他有一次看这个，你知道有时候央视六套不是要重放一些经典电影吗？我回去看亲的时候，刘三姐刚一出来他就嘴一瘪，哎，女人烦死了，说一句顶十句，找老婆可不能找这种。就是你会看到一个男人他的蜕变，经过了婚姻，从他刚才的谈吐对电影的这种评判当中，简简单单一句话我就看到一个男人的成长。当然不是说这是好啊，就是说经过生活对他的打磨之后，他的对电影开始的这种判断，对电影当中人物的判断，他已经现在经过岁月的淬炼以后有了自己的东西在里面。还有就是要看那个神秘的大佛里面不是一个沙多爷爷嘛，搓那个钢蛋子，一直到现在我爸爸当然也是为了手指活动，但另一方面他的的确确是从神秘的大佛开始就是搓那个钢蛋子的两个手。
是的，是的，电影作为一个大众媒介啊，真的是引领了我们的生活，影响了很多的方面认知。你看，比方说电影里面流行的发型，对吧？下边很多人叫电影里流行的服装，对吧？很多人或者是扮相，很多人都会，男生女生都会去追捧，都是这样的。我们到现在也是这么一个状态，确实。所以电影的对我们的生活的影响力可能超出我们的想象。就是说，刚才主持人说的，对吧？我们可能在潜移默化、不知不觉当中就接受了电影里面很多的东西、观点，甚至是谈恋爱的方式都完全有可能的。也许你我的这个恋爱观，对吧？我要寻找的公主，我的白月光，你要寻找的梦中的白马王子，可能也是某部电影当中的某个形象，或者说依照他的形象来替自己这么画的描绘出的一个角色形象，完全有可能是这样。
有一些东西我们脑海当中的具象化可能要通过电影的表现手段让我们找到这种内心的共情或者是呼应。刚刚谁提到就是我们说我们对于恐怖电影，威廉也会是比较主动去回避，是不是被恐怖电影吓到？
对，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去接受恐怖电影，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在我生活出现的，所以我会特意的避开这一个部分。因为印象中的恐怖电影可能对于大众来说比较熟悉的就是那个日本的那个贞子吧，从电视机里面爬出来的那个东西，
午夜凶铃哈，嗯，
对的，
午夜凶铃，对对对，所以对那个印象特别深，所以这一类的片子我是刻意会避开的。
70年代的时候，就是中国大陆有一部，不知道是香港拍的，大陆拍，就是我妈曾经去看过《画皮》，看了以后，后来就听我爸讲，就我爸晚上下班晚了以后，看我妈一直在走廊上走来走去，就亮着灯，她不敢进屋去。后来问就说看了《画皮》，但我印象当中最早的这个恐怖片，就是最早有一个叫《夜半歌声》，那是老早的那个版本，就像李波我们前面提到，他画了一个海报，那海报我到现在我都不敢去细想。每一天放学必须要经过工人俱乐部，我是刻意保持距离。很奇怪，它就是有一些恐怖的电影，它衍生出来的东西，我们现在叫做周边，对吧？这种周边，
对
对
对，
它画出来的这个海报，我到现在记得那个它那种阴森的气息。下课走路，我一定要跟它保持距离，绕着，我宁可多绕几栋楼，我也不从工人俱乐部回家。就会，我有一种感觉，我能从海报上闻到一股血腥气，很怪的，觉得你从那个海报当中能够嗅到一丝很诡异的感觉。那个时候小啊，上了小学，最后出来又来了那个所谓的黑楼孤魂，听说吓死过人，在电影院以后我就留下阴影了。
对对对，是有那个小菊黑楼孤魂，一个来寻仇的这么一个女性嘛。
你去看过？
我看过那个电影，但是被别人拉去的，他们知道我不敢看恐怖片，然后把我给强拉去，我勉强在那里坐了一个多小时啊，如坐针毡，但还是把它看完了，其实都没有看很多地方，都是听的。确实不敢怎么去看那个画面。刚才主持人谈到的画皮也真的确实吓死人。那个是70年代是香港的，香港拍的那部，后来禁播了一段时间，但是在网上还是能找到那部电影的。 但是恐怖呢，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就是我天亮就觉得这个其实它是一种怎么说呢？它主要还是一个文化认知的问题。所以你看恐怖片的类型有很多种，比方说在欧洲的那种
欧美的
恐怖元素啊，欧洲的就是那个，比方说吸血鬼，对吧？然后狼人这样的元素，然后在美国呢，比方说它的类型呢，僵尸就是丧尸类，然后呢有那个外星异形类。还有就是那种我们说的恐怖变态类的一些畸形啊，或者这样的一些那种心理变态的这种类型，但是在这个文化不同的区域，像亚洲东亚这部分哈，像中国
是不是感觉更恐怖？对我们来说，
对对对，他们因为符合我们的对恐怖的文化的这种构建和认知，就是对于那种特别悬疑或者说就是可能不见外形的。这些东西啊，可能我们会觉得更恐怖。还有就是它的扮相，可能也符合我们的对恐怖的一些，就恐怖片这个角色或者这个鬼呀、啊、也好，或者这种未知的这么一个东西吧，它的形象也符合我们的认知。包括东南亚泰国，前些年流行的一些巫术类的恐怖片，
下蛊的，
对，也是充满了那种神秘感，邪术嘛，就是南洋的那种。以前不是有一部电影叫《南洋十大邪术》，也还是蛮恐怖的。就是这种类型的还是蛮多，所以我觉得
刚才是谁在自己阅片无数？我发现李波才是啊，
没有没有没有，
我周围还真有朋友就特别喜欢看恐怖片，还专门找恐怖片来看的。
有的有的有这种，有有有有的。我有个朋友一个月必看两部恐怖片，半个月看一部。他说我看一次可以管半个月。我说你这是鸦片上瘾的感觉。
他要从这个影片当中吸取什么样的东西呢？我其实挺好奇的。我有一个朋友很喜欢看日本的恐怖片，但日本恐怖片和泰国恐怖片对我来说那是碰都不敢去碰的雷区。不知道他们这种想看就喜欢定期得看的，他从恐怖片当中他想吸取的是获得的是什么呢？你们感觉猜测，谢蒙
刺激，因为刚才他提到他那个问题，就是说电影对人的包括就人的内心啊、世界观呐、这个种种的影响哈、啊。我只是怀疑电影可能对于像我们这种咱们或者说我们这种老一代人哈、啊，影响可能会更大一些，而电影对于年轻一代人，其实我怀疑影响会变得小得多。原因呢，就是因为呢。那个时候电影在我们那年代呢还是个比较还是个稀缺品，就说这个因此呢看了都会很新鲜，包括你说恐怖片也是，很多人说害怕看恐怖片，那是看的少啊，人看的多了就见怪不怪了。然后这个包括因为我从小到大在录像厅泡过很久，所以我这个印象是很深的，就是那个刚刚开始看武打片的时候觉得好刺激好棒。然后呢，看了十几部以后，就觉得哎呀，大同小异。要得有一个真正像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后来成龙的那个《醉拳》出来，哎呀，觉得都已经麻痹了的心，终于又刺激了一点。然后包括后来香港枪战片出来以后，也开始也是觉得特别刺激，还要看也不行了。然后直到很难得出一部像《英雄本色》呀，《喋血双雄》啊。才能重新兴奋一下。然后呢，在录像包括他爱情片也一样啊，刚刚开始看那种亲密镜头之后也是刺激的不得了，后来一看多了也就觉得没啥了，都是这样。然后很难得能出现一部真正好的片子。然后恐怖片也一样，录像厅里恐怖片也是一个大的，也是一大项。然后呢就是这个就是在恐怖片呢确实呢就是呢它的就是刺激性很强，但是呢那个就是强刺激呢会很快的它的边际效应就极度递减。你看你不用多，你可能你看了10部恐怖片以后的话，你会觉得你的药量就变大了，而且药量越来越大。
药不能停，还得加大剂量。
对，药量得大，否则就很没劲啊。所以说这个所以我是觉得反正就是这个，因此我觉得在那个年代吧，可能就是电影对我们的印象还是冲击还是很大的。因为说实话，没怎也第一呢，电影呢就也不是太多。第二呢，在现实生活中呢，更电影中就见的就有限，在现实生活中呢见的更有限。所以说呢，在从电影的话呢是一个巨大的窗户，然后呢偶尔的看一下外面的世界啊。而我觉得像现在我儿子的话，对电影完全无感，因为他们已经见了太多的世界了。他们对于电影中的世界，其实对他们说刺激性很低的。 好，谢谢。
很多东西我们接受的太多的，你麻痹了和你寻求的去追寻的就是不一样的，就是人类想要脱离地球去火星发现更多的不一样的我们不知道的东西，那种感觉总体来上它这个性质是差不多的。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